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海外法会文章，在参与神运推广中修炼提高。本文作者美国罗德岛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有幸参与并协调当地推广2013年神运在罗德岛的演出。罗德岛是美国最小的州，身处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区，却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2013年2月，神运第四次光临罗德岛的首府普罗威登斯市。今年我们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但还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在此与各位同修分享我个人在协调推广神运中的修炼体会、经验教训。罗德岛当地学员从2011年开始独立主办神运，人手少，修炼状态也不同，表现出来的困难是比较大。我想起师父曾经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过当年在广州办班的情况。早期人们还不太理解，到后来才一下子明白师父传的是什么。我理解作为大法弟子，也就是在世人尚未清醒的这个阶段努力。推广2013年神运，我个人体会也是一个不断克服各种困难、修炼提高的过程。我心里抱定一念，师父要的我就去做，克服一切困难，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困难表现在方方面面，有时候表现是客观的困难，有时候就表现出来自同修之间配合的问题。遇到困难时，有一段法经常闪现在我脑海里。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选自转法轮。我当时主要注意了后半句，理解修炼人碰到困难不为所动，把这些困难一一处理了就是了。这点上我做得不错，可是对师父讲法中提到的斗字重视不够，结果在推广过程中没守住心性，尤其是争斗心，多次跟同修闹了矛盾，影响了神运推广。这样的经验教训不少，我在这里跟同修主要交流三点体会。一，学法是一切的根本。师父反复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性，从修炼一开始我就很喜欢学法，可是我学法的状态也是与修炼的状态息息相关的。有时我把目前所有的大法经书通读一遍，效果非常好，有时我的修炼状态不好就拿不起书，这更延长了不好的状态，最后也还是学法把我带出那不好的状态。去年在所有的讲法中，师父又强调了学法。从我们开始推广神运，我就加强学法。在推广神运的三个月中，我基本保证了每天学法。在集体学法之外，我把所有的精进要旨和1999年以后的师父讲法读了一遍，有些讲法读了许多遍。推广神运在常人社会中表现为一种商业行为，我们州的学员没有人以前有做生意的经验，怎么办？我一方面向其他地方的同修学，非常认真地参加神运协调人会议，也向常人学，另一方面在学法中我悟到一切皆从法中来，让自己接受师父的指点。我的体会也是非常神奇的，经常在我当天遇到困难或问题，晚上在学法时师父就指点了我。后来到了这种程度，我感觉每次学法师父都在点拨我。对于神运推广，我们是有个计划，但有时计划不如变化快，有时原先的计划不够周到，比如在推广的后期，我在思考如何安排在演出前的最后阶段的市场推广，几分钟后在学法中师父就把答案展现给我。当然师父是在法上指点了我，我还需要把师父的指点变成具体的行动。遇到困难也得坚持， 把师父的指点贯彻成行动。比如过去我们一直对如何打开当地主流社会没有头绪，师父点化我做当地的最大的报纸。过去我们没有做，因为觉得现在看报纸的人少了，另一方面那家报纸广告很贵。在前一年神韵演出之前，我在剧场里突然一对老年夫妻出现在我面前，问我为什么不在那家报纸上做广告。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神韵推广开始后，我去联系那家报纸，开始价钱太高，我就跟那家报纸讲不做了。后来我想这样不对，这是师父要的，不能因为困难我就不做了。作为弟子，我就得想尽办法去把它给做成。我重新跟那家报纸联系，认真对待发正念，终于在我们预算范围内做了两次包夜。事后回过头去看，这次神韵推广广告效果最好的就是这包夜。师父还点化我去联系当地驻军，开始几次努力都没效果，我没灰心，终于联系上了海军基地，取得了不错的推广效果，并为今后的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我在学法时心还是比较纯的，就是学法，并没有想要去解决什么特别的问题。在神韵的推广中，我们也是遇到了许多困难、矛盾、冲突，有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在学法中，师父一直点化着我，鼓励我。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在学法中，我甚至能感觉到师父扶着我双臂，推拉着我向前走。在神韵推广中，师父也给了我许多的能力。主办协调推广神韵涉及到各方面，从与剧场谈判、定计划、与媒体谈判、定材料，到联系主流社会，到挨家挨户发材料，方方面面。我体会到，当我承担责任，当我直面困难时，师父就给我能力。这种能力非常全面细致，与常人社会中通过教育和培训得到的能力不一样。我在常人社会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长期艰苦的训练，但师父给的和这些不一样。当我体会师父给的能力时，一段法展现在我脑海里。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我把我的功分给我带的弟子，每人一份，都是上百种功能合成的能量团。在神韵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学休斯顿法会讲法时，突然师父点化我，让我理解了转法轮中的一段话。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修炼十几年，我一直不理解这段话，也毫无头绪。师父的点化指向非常高的层次，确实是像师父说的，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我理解大法弟子来的层次非常高，相应的我们的责任也重大。在神韵推广的过程中，我内心中滋生了一些执着心。办完神韵后，在学法时，师父提醒我，就是别助长这个执着心，都是我的法身在做。选自转法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整体配合。我们推广2012年神韵不理想，事后总结和同修讨论交流，在法会上听同修们交流。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体配合。师父在讲法中也反复强调配合。在我们开始2013年神韵推广后不久，师父又在我学法时点化我。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选自转法轮。在表面的意义上，我明白了要整体配合，实践起来还是不容易，尤其是要向内找来做到整体配合更不容易。我个人在常人中能力比较强，学法自己也抓得比较紧，念头还比较正，善于学习，碰到困难我也是毫无惧色，一一解决。妻子也是同修，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一来，虽然我尽量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制定计划及共同行动， 但经常我心里会觉得个人比集体更行。自己做，做了研究，找出一个方案，一下子就做好了。和同修一起做，翻来覆去，大量时间还得花在解释为什么这么做上，和克服各种矛盾上。看别人的缺点很容易，尤其在修炼中对整体配合理性认识还不够时，同修的缺点很容易被放大。我反复告诉自己，师父要的我要不打折扣去做。在某些方面，比如对待外界的困难，我做到了，而在同修内部，在师父强调的整体配合上，我却还没做好。为什么？我发现是因为善心不足，不太替他人考虑，把自我放在了整体的前面。比如我自己重视学法，再忙也没忽视学法。对于我们当地的同修集体，我看到学法不足，便建议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之外，再加每两周一次的强化学法，进行了一阵时间，效果挺好。在神韵推广开始后，因为忙，这个集体强化学法中断了，我也没坚持，但同时却加强了我自己的学法。在我心里还存在自己和其他同修的区别心，没有形成整体。在实际推广中，整体配合的威力也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过去虽然也办过神韵，但一直没找到向主流社会推广的有效途径。比如在决定如何做广告时，最终决定也是汇集了所有同修意见后做出的，效果是好的，大家在其中也都有提高。整体配合也体现在整个地区几个主办城市互相配合上，互相为其他城市推广售票。有一个周末，几个城市同时推出包夜，报价上都是神韵广告的绚丽色彩，真是震撼。我们在音像广告设计方面都是由波士顿同修无私的帮助，不管他们自己多忙，有的同修在购物中心里站了一天，回家就帮我们设计。整体配合还体现在其他地区同修对我们的大力的和多方面的支持，从资金到时间。从外地来的同修不仅赶过来帮我们贴海报，挨家挨户发单张，也带来了他们的正念，也把我们的努力跟地区、全国和全球的神韵推广形成了一个整体。三，推广神韵与讲真相互相促进。在表面上看，我们在推广神韵，我个人体会是神韵的到来对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帮了大忙，推广神韵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修炼提高。神韵演出为我们全面清理这个空间场和另外空间的场，我个人的体会是推广神韵与其他讲真相的项目并没有冲突，反倒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当我们和剧场签好合同，时间就剩下三个月了，开始联系广告，联系商场后，很快就进入从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个黄金销售时间。这是我们计划中两波销售攻势中的第一波，千头万绪，如何抓紧这个机会就已经够忙的了。这时关于器官活摘的白宫请愿征集签名活动开始，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救美国人的重要行动，而且征集的签名数量也是非常重要。我心里问自己，我能用神韵为借口不参加白宫请愿征集签名的活动吗？这显然是不行的。那个月我本身工作就很忙，我在部门里年资是最低的，工作排班是按照年资，没人愿意在节假日这个月多工作，所以我一个人就负担了部门这个月工作量的一半。神韵推广、白宫请愿征签和自己的工作一起摆在我的面前，我咬咬牙，心里很清楚和坚定，就这么一起做。我给明慧网投稿，分享我对这个活动重要性的理解，也跟其他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和我们当地的同修讨论，鼓励大家参与。我自己给全国、地区及当地的报纸写信，跟我所在的专业协会呼吁，跟当地的大学、医学院、医生协会和人权组织联系，跟朋友、过去的老师、同事、校友会联系。我一方面发动同修，发动常人，一方面不等不靠，自己设计印刷了传单，下班后到大学和商业中心去发传单，呼吁人们上网签名。我部门的领导也签了名。 经常我也感觉做不动了，啥也不想做，缓口气后还是咬咬牙继续做吧。经常当处理完神韵推广和白宫请愿的事情后，已经是凌晨。我坐在师父法像前，点起一炷香，开始学法。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事后回过头看，再困难咬咬牙就做了。假日季节黄金时间的神韵销售没落下，白宫请愿的活动在许多的地方也产生了影响，什么也没耽误。那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想想也有点不可思议。神韵推广和讲真相是一体的，是个整体，都是为了救度众生和我们修炼提高。我个人还有个体会，我们做的一小点事，师父就把它们放大再放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体会，就是神韵为其他讲真相的项目提供了一个榜样。神韵的高标准，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用心尽力，神韵团队的整体无私配合，神韵直接面对主流社会，对演员和推广团队的培训等等，这些在我参与神韵推广和欣赏神韵演出中都有深深的体会。我也在反思，这么多年为什么许多讲真相的项目效果不尽人意，神韵成功的地方就是我应该学习并在讲真相中付诸实践的地方。以上是我在2013年神韵推广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体会。我们赚了钱，最高的两个价位的位置基本卖完了，这证明我们经过摸索学习找到了向主流社会推广的途径，但我们的演出没有满场，更没有达到一票难求，经验教训都有，今后我们在学法整体配合及向主流社会深入讲真相上还要下更大的功夫。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海外法会交流文章，不做中事做上事，作者美中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法弟子的盛会上，就自己一点修炼中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因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正。一、走回大法。大法赐予了我智慧和健康的身体，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在同学中威望很高，身体十分健康。高中时学习非常紧张，放了学我就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打开转法轮，每次读完心情总是特别平静，那时的心境真如湖水一般。然而因为我不能从法上认识迫害，怕心和想上学的名利之心让我离修炼越来越远，偶尔与同学老师讲真相效果也不好，心里十分难过，但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常人社会真如一个大染缸，在大学我更觉得自己被慢慢污染，只是在放假回家时或者平时遇到心中难解之事，才偶尔捧起师父讲法，忙忙碌碌忘乎所以。师父也曾多次在梦境中点化我，快找回大法，可是我悟性太差，还是悟在常人中，心里很苦很累，夜深时有时会流很多的泪，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感谢师尊不放弃弟子，再次给我机缘让我走回大法。2011年我到美国来读硕士学位，没有了网络封锁，终于可以自由修炼了。我打开了法轮大法网站，又开始学习转法轮和师父讲法。那些天似乎忘记了时间，我感到转法轮里的每一句话 都在直指我的心，睡觉前一直读，醒来接着读，做完作业接着读，身心沉浸在无边佛法之中，十分喜悦。弟子感谢慈悲的师尊再次给我的修炼机缘，弟子一定珍惜时间，精进实修。身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能够重新走回修炼，沐浴浩荡佛恩，倍感荣幸。时常听到感到身边的同修走过了正实法中的风风雨雨，深知修炼上落下的课太多太多，自己这些年都误在常人中，十分痛悔，只能更加珍惜时间，迎头赶上。二，放下根本执着。在常人中，自己就是一个自诩清高的人，一向对传统的佛道修炼方式很向往，小时候就想哪一天能够归隐到庙里过清修的生活。修炼一段时间后，自己竟生出了修炼好苦好累啊，还不如到庙里来的清净自在，到底是真的假的这样的想法。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于是想到了这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就在内心深处坚定一念，只有师父讲的法才是真的，走过了那段迷茫的心境。后来在一次学法时，在转法轮中学到，我们这一法门是主意识得功，那么你说主意识得功就主意识得功，谁允许呀？不是这样的，它必须得有先决条件的。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师父这段讲法我经常读到，可是只有这一次突然明白过来了，原来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到大法中来逃避常人的矛盾来了，不是来真修来了，十分惭愧。自己没有精进的意志，总保持个中士的状态，总是不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过关拖泥带水，都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常人社会才能考验一个修炼人的心性，一个人是不是真修。如此一来，那么生活中遇到的小事也就不是小事了。以前总想着遇到生死，大的爱恨情仇才是考验，还以为自己超然物外，其实这正是因为自己没有严肃地对待大法修炼。三，闯过难关，挑起家庭重担。去年毕业时，家人来看望我，妹妹留了下来和我同在美国，我同时要面临找工作、帮妹妹联系上学等事情，压力很大。在办理各种法律程序和学校注册手续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考验。在走投无路之时，常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体会，十分神奇。我经历了两次大的车祸，因为师父保护，我一点没有受伤，但是车子全部报废了。家境并不富裕的我，这每一次打击都十分强烈的，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我还是打开电脑和大家一起学法，因为我相信有师父有大法，我一定会走过难关。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我第二次车祸过后，在两周之内，我准备买下第三辆车，方便工作和参加活动，请同修帮我试好车以后，我自然地接受了车主提出的价格，我没有讲价，对方也十分体谅我的情况，主动帮我做了车辆检查，当时真的是都快揭不开锅了。虽然我花钱并不会大手大脚， 但是也没有算着日子每天看着账户余额生活的经历，常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两辆车全部报废，刚刚工作的我，一点收入刚刚收支相抵，硕士项目花了很多学费，更不想让爸妈多添一分担心。远隔重洋，我们一点不顺利，可能都会让还没走入修炼的爸爸十分担忧，所以我并没有把事情告诉爸爸妈妈。车主说这台车可能还有一个大的隐患，需要花很多钱修理，但是检查之后才知道。检查之后，车子确实需要花很多钱修理，是我当初误解了车主的意思，认为他同意帮我负担那部分修理费用。因为经过我精打细算，有了他帮助我支付修理费刚刚好，不然就要向同修借钱了。于是我跟车主打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他并没有同意支付那部分费用。我又向他讲了一下我的困难情况，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一些，因为当时定下的车的价格也偏高，还有商量的余地，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同意。所有的委屈、难过、压力和绝望在那一刻汇集到了顶点，我放声大哭。我在心里问自己，你怨他吗？心里答道，不怨，可是眼泪还是往下流。这时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中讲，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士为足欲，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虽然我现在这么困难和窘迫，但是我还是需要放下对钱财的执着，并不是在富有时才放下执着。转法轮中那个分房子的例子不也是这样吗？终于在同修和朋友的帮助下，我慢慢走过了这一段难关。自己不但要工作、学习、照顾妹妹学习、生活等事情，还要参加各种大法活动，有时也会觉得一个人承担家庭的责任很苦很累，但是转念一想，这就是我应该修炼的路，在过程中也确实成长了很多，也就没什么了。有时妹妹在学校遇到困难，我会坐立不安，这时才发现自己一个执着于亲情的心，自己并不是在修炼上和妹妹交流，而是从人的一方面担心。当我念头一转，事情也发生了变化，似乎这考验正是因为我才发生的。生活中的小事，我通过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很多执着心，不耐烦，强加于别人，冷漠，意识到自己正是执着于亲情，认为他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包容我的不是，才表现出这么多自大的表现，自以为是、自命清高的性格，给自己厚厚的织了一层茧。我意识到应该很快的突破这一层壳，不再生活在假我之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在媒体中的修炼体会。大学中，我阴差阳错地被媒体专业录取学习，来到海外，在这条路上，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我一直对传统文化、艺术非常感兴趣，总是喜欢听人讲解、讨论这方面的。大学的学习中，自己钻研和了解了一些知识，有一点点技能，谈到这方面更是兴趣盎然。然而就是这颗兴趣之心也会成为证实法的障碍，我总是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上面，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和会计专业真是难以打起兴趣。妈妈总是提醒我积点要摆正，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救度众生，我还常当成耳旁风。所谓的兴趣也是属于人的情，没有用正念指导自己是不能够做好的。当初我没有主动选择学习会计硕士专业，所谓的阴差阳错，可能也就是自己被这个行业选择吧。那么就应该摆正基点，在这个行业中证实法，所有自己爱干不爱干， 高兴不高兴都是人的执着心，都是出自情。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我也体会到，每一个公司就像一个生命，在运营中也有生老病死，能在这宇宙正法期间存在，也是不简单的。大法弟子被安排到任何一个公司，都会为这个生命注入活力，肯定有责任救度那一方众生。以前执着于自己的一点点艺术技能，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真的什么都不会，好像原来有的那一点点才能也似乎不见了。我想是师父在告诉我，要从头做起，虚心学习，正如气功锻炼和高层次修炼一样，那一点小学生的东西在正实法中是远远不够的。固守着人的一点东西，就算学透了人类的知识，还是在这一个层次当中。大法弟子正实法中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层次，师父也会不断地打开我的智慧，而这些远远不是用于满足自己人的那一点点兴趣用的，是用来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在专业化训练中也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遇到技术提高当中的困难，也鼓励自己用正念对待。有了正念，就不会像常人一样三分钟热度，专业方面也有了一点点起色。以前学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时，抱着学习知识的不正想法，这次学有了更新的体会。大法弟子做出的什么东西都很关键，大法弟子要在宇宙大法中证悟出的法理指导下，做出正的、善的、好的作品留给人类，也会对人类的道德起到好的作用。我感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更不敢怠慢一刻，应该在专业上也更加迅速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自己对名的强烈的执着，还有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以前认为自己没有对高官厚禄的追求，就是淡泊名利了。其实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就是最大的对名的执着。做得好一点，想听听上司对自己的赞扬，显示显示。做不好了，怕和别人比较中，暗藏着肮脏的争斗心、妒忌心。只有心态纯净了，才能做好，专业上提升得更快。我的法器电脑也在提醒着我，只要我一偷懒去睡觉，他也跟着我呼呼大睡，停下了他手头上的工作。时间真的很紧张呀，我不能偷懒。媒体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在神韵报道时，整夜不合眼，还要保证报道质量，学法练功不放松，坐了一晚挺到六点，发正念都快倒下了。看到同修却那么精神饱满的立掌除恶，想到自己总是不能更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中士与上士的区别就在这儿了。我告诫自己要能吃苦，不能再做中士闻道了。五、磨练自己，讲真相，救度众生。曾生活在中国大陆，在迫害中，自己的怕心一直非常严重，一直以来，十分害怕同学们会因我修炼法轮功而欺辱我。因为怕心我不能走出来，也因为我的怕心让我在修炼上落下了这么多的课。我知道这是自己要突破的一个大关，也在不断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归正着自己。在中国，同学们对法轮功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因为邪党的毒害，有些同学甚至还会专门以此来讽刺挖苦人。因此在我的心中，总认为中国人难以三退，听到法轮功他们会讳莫如深。我甚至不敢在中国同学面前堂堂正正地说我修炼法轮功。也有的同修说，还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效果更好，不会吓到他们。但另外一位同修说，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当然可以以大法弟子的身份讲真相。当时我执着于自己修得不好，担心他们不理解等，对于熟悉的同学还是不敢直言，障碍了讲真相的效果。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讲，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想到这里，真是万般羞愧。我更加坚定地要清除自己深深隐藏的怕心。就在我决定走出来的第一次，站在街头发放真相资料，我克服了自己担心遇到熟悉的同学的怕心和顾虑，反而遇到一名我们学校的教授，他过来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称赞我的勇气。我找到我的室友，直接跟他讲述大法修炼的美好，说我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他会心一笑，表示十分理解和支持。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我建议他尝试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次，他的母亲来到了练功点，与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当我真的堂堂正正地向我的同学们说出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的时候，我感到我的怕心就无地自容地解体了。在工作环境中，师父也安排了让我讲真相的机会。我把我的小空间挂满小莲花，午饭时间我常借电视新闻中的热点话题谈到法轮功真相。每当我要出去参加活动，向主管请假或者有机会与他们约见，我都递上一份真相资料。同事们说，你的心态真好，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信仰。我总是能不经意地碰到中国同事，我不再错过机会，堂堂正正地为他们讲真相，不能错过师父的苦心安排呀。无论是站在街头，生活中还是在项目中，都会遇到有缘人。在讲真相中，不看一个人的身份、背景或是信仰很重要。无论他是议员、大学教授、基督徒、街头流浪人，只凭着一颗让众生明真相的真心，在过程中，师父都会赐予我们智慧。师父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门，就需要我们用正念走出去，理智地讲清真相。一路走来，修炼中有非常多的体会，小小的篇幅也无法容纳下那么多的心路历程。弟子十分感激师尊的慈悲苦度，只有更加珍惜这份机缘，精进实修。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出差机会讲真相，作者高雄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0年得法的弟子，目前任职中钢公司的科长。今天我想分享利用出差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及推广神运与大纪元的心得。一，大陆出差时随时随地讲真相劝三退。得法修炼后，我有3年多的时间支援到扩建部门处理部分产线设备的规范准备及广寻国际专业厂商进行询价请购事宜。一次一件总金额约800亿台币的大型扩建案，我负责的部分约占台币20多亿元。原本我仅对美国、日本及欧洲等知名厂家探寻意愿，但在工程进行中，大陆某一级大厂通过关系来表达参与此扩建案的投标意愿。原本我完全不考虑接受大陆厂家的投标资格，但在对方努力不舍及主管考虑降低建厂成本的考量下，同意将此大陆厂家列入询价对象。开标后，由这家大陆厂家得标。
因此有几次因公务到大陆出差的机会。从法理中我们了解到，修炼后所有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都与修炼有关。我悟到，这样的安排也是让我把握机会来讲真相的。第一次前往这家大陆厂家开会，我想着要如何进行讲真相。后来决定，以引起人们好奇心、主动提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在整个行程中，我都刻意在胸前佩戴着法轮章，但并没有人注意到而问起。用餐时，我方与大陆厂家各出席六位，以一个插一个的方式排列，以利于主方劝酒。当主方逐一敬酒轮到我时，我想机会来了。当他们向我敬酒时，我说我是练功人，我不喝酒。他们问，林工程师是练什么功啊，不喝酒？我说就是你们政府在迫害的法轮功。他们有一个人说，台湾的法轮功肯定和中国的法轮功不一样。我说都一样，都是学同一部法，都是修炼真善人，而且师父也是李洪志老师，只是你们政府为了非法迫害而欺骗民众。我对他们讲，当时法轮功已在海外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即得到世界各地许多褒奖的真实情况。在场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地听了我的说明。后来一位领导开口说，我们吃饭，我们吃饭，不谈这些。我想或许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面对面地跟他们讲真相，至少让他们有这样一个讯息留在脑子里。隔天，该公司一位业务人员与我聊天时提到，该公司以前也有一些同事练法轮功，其中一位一级主管因为觉得法轮功太好了，几乎花费了一整年的收入购买大法书籍送给全公司的同仁，并且说那位一级主管曾对人说，他能透视厚厚的钢壁，看到钢筒内的钢液分子运动状态。在一次前往山西太原出差时，有一次晚餐是该集团的书记兼董事长宴请本公司同仁的隆重场面。我正想着要找到怎样的切入点来讲真相，就在这时，我的主管走过来跟我说，餐厅里有位很漂亮的王姑娘，是从长春来的，是第一天来上班。我听到是长春来的，心里真心感谢师尊做这样的安排。于是我走过去与这位姑娘打招呼，我说，王姑娘您好，我姓林，是从台湾来这里出差的，听说您是从长春市来的。王姑娘笑眯眯地回答说，对。我说，我真的替您感到高兴，因为长春市出了一位名人。王姑娘笑容可掬地问说，哦，是哪一位啊？我说，是李洪志先生。这时原来笑容可掬的王姑娘马上变脸，不说一语。我说，我知道您心里想到什么，但那完全是你们政府为了非法迫害法轮功而欺骗民众的谎言。王姑娘冷冷地说，那为什么要自焚？我心想，自焚的谎言真是害人不浅。于是我把关于自焚的真相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所证实的真相完整地说了一遍，也提及法轮功在海外红传的盛况和获得世界各地褒奖的真实情况。我说，我从台湾来，今天有缘遇到您，告诉您法轮功真相，可能从此以后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面。我没有任何理由骗您，因为那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但了解真相对您却很重要。我回台湾后会把真相资料与光碟寄过来给您，请您相信我好吗？这时王姑娘脸上露出先前欣慰的笑容，并点头同意。我心里为她能了解真相而替她高兴。还有一次去南京出差，停留三天，一天公务行程完毕后，想前往长江大桥看看浩瀚的长江，于是和同事从饭店搭计程车前往长江大桥。搭上计程车，我刻意选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以方便和他聊天。我以平淡的语调向司机问候一句，日子过得好吗？没想到司机开始破口大骂，骂的对象不是我，而是共产恶党，几乎所有的话都用上了。我表面平静，心里却为他即将得救而替他高兴。司机骂了好一阵子后，我接口再补充一些共产恶党的劣行，顺便告诉他三退大潮和三退不但能跟共产恶党划清界限使自己得救，更是救国的大善行为。 司机听了以后面带憨厚的笑容，我告诉他我从台湾来，今天能搭上他的车必然有缘，因此才能告诉他三退大潮的事，请他务必把握机缘退出共产恶党所有的组织。司机笑笑地点头同意。当车到达长江大桥，我下车后再确认一次，我对司机说，必须您真心退出才有效，所以我再确认一次，是否同意退出共产恶党所有邪恶组织。如果同意，我回台湾后马上为您上网做三退声明。司机肯定地点头表达同意退了。二，未做好的遗憾与痛心。有一次到太原市出差，趁开会空当到厂区巡查，发现有一种零组件没在工厂里面制作，于是询问为何没看到该项零组件在厂内制作。对方回答说，发包给100多公里外石家庄的一家厂商制作了。听到石家庄，那不就是迫害大法弟子及严重的黑窝所在地吗？我马上要求厂方人员安排前往，我想着即使去那里只能近距离发正念也好，也要做到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但到下午对方回复仍是没有多余的车子可以派往石家庄。事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没有做好，当天上午虽然要求厂方安排车子，随后只顾忙着开会，并未针对此事加强发正念，这事一直让我觉得是没做好的一个遗憾。还有一次出差到大连，其中一天必须从大连市到沈阳市来回，由于当天行程较赶，下午从沈阳往大连回程时，在高速公路上的我已有些疲累，因此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在某一路段醒过来，一睁开眼睛，从高速行驶的车窗看出去，映入眼帘的路标竟然是苏家屯三个字。想到许多同修在这里遭受活摘器官与焚尸的磨难，心里真是痛心与难过。三，出差推广大纪元与神韵。因工作关系，我出差都会接触到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他们都有决策权利，所以我就推广大纪元时报和神韵晚会。出差时我会顺手带着当天的大纪元报给当日拜访的企业主，企业主分为有在大陆投资的和没在大陆投资的。对于有投资大陆的企业主，推报时我通常会问有没有看过大纪元时报，不管回答有没有，我会强调大纪元时报对于真实的中国有很深入的报道，是其他媒体所看不到的，而这些讯息对于企业的经营风险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会再举台商朋友受迫害的例子，让企业主了解看大纪元时报对于他投资大陆的风险控管很有帮助。而对没去大陆投资的企业主，我同样强调大纪元报道真实的深入的中国真相，虽没去大陆投资，对于真正中国存在的风险也应了解。如果我们将这些中国的事实真相与风险转告其他亲友，让亲友减少在中国投资的损失，这是在做好事积功德。我所有拜访过的企业主都因此而订大纪元时报。有一位住在台中的企业主订阅了大纪元时报后，觉得这份报纸太好了，还介绍其他企业界的朋友订阅。几年前我家对面搬来一户新邻居，我马上送他一份大纪元时报。第二天这位新邻居见到我就竖起大拇指称赞说，报纸里说的都是真的。这位新邻居开始讲他就是看了国内一般媒体对大陆前景的称颂，才与朋友合伙带1亿元前往投资，过不了多久就一毛不剩的回来。他说如果能早点看到大纪元时报，他就不会去中国投资了。一位桃园的企业主因为长期订阅大纪元，所以对中国投资也很警觉，就在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不久他就撤资了。后来他告诉我，撤资时还赚了80%的投资，如果没有撤资就会很惨了。国内出差时，除了对企业主推广报纸外，我也会推荐神韵晚会，有一些例子在此与同修分享。一家住在台北的企业主第一次看神韵后走出国父纪念馆，立即拨手机给我赞赏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精彩的演出，他的太太还称赞他怎么变得这么有水准。 今年初联络他时，我说，本来是要通知你神韵来了的消息，听到你弟弟受重伤还在加护病房，那今年是不是就不看了？这位老板说，怎么可以不看？神韵一定要看，我弟弟也会好起来看神韵。你帮我买台北场5000元的4张，高雄场2张。我想他们真是有福气的人，真是为他们感到高兴。前年一次机会认识高雄的一位女老板，第一次向她推广神韵时，她买了3张3200元的票。第二年再向她提醒神韵来了，她随口说同样帮她买3张。我说，你有没有考虑奖励公司员工来看神韵呢？她说，林先生，我正好有这个想法诶。那好，请帮我买10张3200元的票。还有一位今年刚认识的企业年轻老板，当我对他推广神韵时，他说请我帮他买2张3200元的票。我问说，大老板不来看吗？他回答，我爸爸很忙，排不出时间。当时我没讲话，但年轻老板过来拿票时，我说，以我过去的经验，等你欣赏完神韵精彩的演出后，你最大的愿望一定是希望你的亲人也能马上来观赏神韵的演出，不要再等一年。但是以过往的经验，届时你再也买不到当年的票了。后来年轻老板告诉我，他爸爸也去买了4张票，让家人都来观赏神韵的演出。这里想要分享的是，当我们成功推广了神韵，有时只要再补上一句适当的话，就能让对方多买几张票，而且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我认识的这些企业家每年都固定买票招待员工，有一家代理商更特别，第一年买票招待自己的员工，第二年起每年10张票招待不同的朋友或政府官员。那位代理商老板是常人，却用他自己的方式在推广神韵了。以上交流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